中国人称自己的国家是神州。那在这五千年的历史当中，有多少的英雄人物曾经融入、演绎、充实了我们的神传文化，并奠定了我们的中华传统呢？他们的事迹对我们又有什么启示呢？请听《千古英雄人物》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好欢迎你收听《千古英雄人物》，汉武帝，我是罗宾。从西周时期，周公祭礼作恶以来，古代帝王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，王位由嫡长子，即是皇后的长子来继承，如果正室无仔，就立身份最尊贵的嫔妃的仔，亦就是公羊传所讲的立嫡以长不以贤，立子以贵不以长。汉景帝的薄皇后无仔，所以储君只能够在他那六位妃嫔所生的十四位庶子入面选择。汉武帝排行第十，前面有九个哥哥，而且他的大哥刘荣是汉景帝最宠爱的律姬的仔，所以汉景帝登基之后就立刘荣为太子，将武帝封为胶东王。但是命运的安排总是富有戏剧性的。汉景帝的姐姐管陶公主有个女陈氏，也就是后来传说中的陈阿娇了。公主想将她的女儿嫁给太子，就向律姬示好。律姬这个人善道，而管陶公主总是向汉景帝推荐年轻貌美的女子，而这些人也都受到宠幸。律姬于是对管陶公主积怨好深，就一口回绝了婚事了。管陶公主是窦太后的掌上明珠，和汉景帝的关系也都是非常亲密的，在后宫的地位举足轻重。但是心胸狭窄的律姬为一己私欲得罪了公主，管陶公主一怒之下就在汉景帝面前讲律姬的坏话了。时间一天天地过去，汉景帝对律姬也就慢慢疏远了。另外，管陶公主求亲不成，就将目标转移去王美人，结果王美人很快就答应了，胶东王的命运也因此慢慢地发生了转变了。汉武故事入面仲记载咗咁样嘅一段故事。有一日，管陶公主将小刘彻抱喺脚上面问佢：你想唔想娶老婆啊？刘彻话：想。佢又指着身边嘅一百多个侍女问佢，刘彻都话唔好。最后，管陶公主指着自己个女问佢：阿娇好唔好啊？刘彻就笑着话：太好啦！如果能娶到阿娇，我要起一座金屋俾佢住。这个就是成语金屋藏娇的由来。管陶公主听了就很开心，于是就缠住汉景帝为两人指婚，并且每日都在汉景帝面前称赞刘彻贤能。汉景帝的心亦慢慢地偏向了刘彻和王美人了。律姬失去了管陶公主的这个有力的盟友，对自己的危险处境却浑然不知，仲仗着太子生母的身份一味妒忌和怨愤，一不留神他就被前朝陷害了。薄皇后在祖母薄太后去世之后就被废了，皇后的位一直空虚。有一天在朝廷上，大行礼官周氏元笔提议说：子以母贵，母以子贵，现在太子的生母没有封号，应当立为皇后。点知道汉景帝听咗之后大怒：这个是你该讲的话咩？就将这一名礼官杀咗啦。接着汉景帝废太子，改立七岁的胶东王刘彻为太子，封王美人为皇后。律姬失咗宠爱，冇办法在汉景帝面前申辩，只能够郁郁而终。立皇后呢件事，律姬或者是被陷害的，但是他的悲剧也是他自己造成的。之前 汉景帝身体不好的时候，有意封她为皇后，就将自己的王子们托付给她，就说了，朕去世后你要好好对待他们啊。这个明显是托孤的意思，律姬听不出来，还怨恨他们的生母夺走了他自己的恩宠，出口恶言不肯答应。汉景帝当时就很气愤了，只是没有发作。这个时候汉景帝改立太子，最终奠定了汉武帝的称帝之路。在这个期间，汉景帝的弟弟梁孝王得到母亲窦太后的支持，亦积极谋求储君的位置，但是窦太后被钟大臣说服，打消了这个想法。梁王就派杀手杀死了那十几位说服窦太后的大臣。看在窦太后的面子上，汉武帝只是将梁王赶回封地，不让他随意出入京城。到这个时候，汉武帝称帝的障碍被彻底清除了。可能有人觉得汉武帝能够称帝是有些宫斗剧的意思，但其实汉武帝是天选之人，不单只一直陪伴着长睡之兆，更是从小就聪慧贤能，进退有道，多次被汉景帝和宫中的人刮目相看，这些都注定了他是未来皇帝的最佳人选。汉武故事评价他这么说，小而聪明，有智术，与宫人诸兄弟戏，善精其意而应之，大小皆得其欢心，及在上前恭敬应对，有若成人，太后下及侍卫咸意之。即是说汉武帝从小聪明有智谋，和宫中的人和兄弟交往，都能了解他们的想法而从容应对，深得皇宫上下的欢心。面对父皇汉景帝的时候，汉武帝更是恭敬有礼，言行举止都和成年人一样，连窦太后都注意到这个与众不同的小皇孙。汉武帝内传还记载了汉武帝童年时期的几个小故事，比如他三岁的时候，汉景帝将他抱在脚上面问他，我儿想做天子吗？小刘彻回答说，这件事是由上天安排的，由不得我自己，但是我愿意日日在皇宫里面住，在父亲面前玩，绝不敢放肆不公，失去儿子的本分。小小孩童就说出了一番深明事理的话来，使到汉景帝暗暗称奇，之后就特别注意他的教导培养。过了几日，汉景帝又将小刘彻抱到书桌前，问他喜欢读什么书，要他详细地讲一讲。小刘彻就开始背诵从伏羲以来的一些圣贤的著作，包括一些论述阴阳五行和历代的著名国策论文，背了几万字的文章都没有遗漏一个字。这么强大的记忆力，他是有过目不忘的超能力吗？汉景帝亦不将他当作小孩子看待，到他七岁的时候，正式被他改名为刘彻。庄子入面是这么说的，目彻为明，耳彻为聪，鼻彻为战，口彻为金，心彻为知，知彻为德。彻有圣彻过人的意思，这个名字寄予了汉景帝很多的赞许和厚望。刘彻当上太子之后，更加勤奋学习，他学习的范围很广，包括骑马、射箭、儒学和文学，亦因此更得汉景帝的喜爱。汉武故事还记载，刘彻十四岁的时候，廷尉请汉景帝审批一件杀人案，杀人者叫房连，被杀的是他的继母，因为继母杀了房连的生父，所以房连杀了继母。廷尉想判房连大逆罪，但汉景帝觉得有些不妥， 就询问刘彻的睇法。刘彻分析话，通常话继母如同生母，咁样说明咗继母同生母系唔同噶，只系父亲娶咗佢为妻，地位先至如同生母罢了。依家房年嘅继母既然杀咗佢嘅生父，佢同继母之间亦就情断义绝啦，唔再存在母子关系，应当按一般嘅杀人罪判处，唔应该判大逆罪。汉景帝采纳咗呢一个意见，按一般杀人罪判处房年弃市，亦就系喺闹市入边对犯人执行死刑。大臣们都认为刘彻嘅分析好恰当，汉景帝从此更加器重刘彻。公元前140年，汉景帝驾崩，享年48岁。同日，16岁嘅刘彻正式继承咗皇位，是为汉武帝。从此，汉家王朝拉开咗走向强盛嘅大幕。今日就讲到呢一度，请听下回分解。我系罗宾，好多谢你嘅收听，拜拜。